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作为妻子妈妈，你是一个会料理家务的人吗？亦或者你是一个职场女性，所谓的女强人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的是由美国的黛比·普尔所著《妻子荣耀的帮助者》第20章的内容。这章的主题就是料理家务。其实在之前呢，我也是一位所谓的职场女性，关于家务这方面，我觉得可以交由其他人去做。但是读完这一章之后，我有了不同的看法。在圣经的提多书2:4-5说，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料理家务。料理家务的人，也就是谨慎守护照看家，指的是家庭生活之所。我们来听听黛比怎么说。根据上帝的话语，我作为一个老年妇人，要教导年轻的妇人料理家务。这是给年轻妇人8项命令中的第6项。这不是一个建议，这是上帝对妻子们的旨意。你会记起我在前面所说的，我如何请求上帝来指教我。为什么用亵渎这个词来描述那些不遵行这8项命令的年轻女子的后果？上帝是这样答复我的。在早晨祷告的时候，我请上帝就亵渎一词赐给我智慧。然后我就走进我的办公室，开始查阅电子邮件。有一位我特别熟悉的男青年给我写来一封邮件，他完全奉献自己到异国他乡传扬福音。我曾经和他的妻子相处过很长时间，当我读到他所写的这些悲惨故事的时候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告诉我，他们还不到1周岁的小女儿是如何被骚扰的，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有严重疾病的人所为。这件事就像上帝在对我说，亵渎这个词过重吗？然后我彻底明白了，为什么上帝为所列出的这8件事选用了亵渎这个词。即便其他的地方有更大的需要，但是离开所谓的战地指挥所的妈妈还是亵渎了上帝的道。我自己也曾差点酿成同样的悲剧。记得在我大女儿快2周岁的时候，我找了一个人帮忙照看她，这样我就可以放松地购物了。现在想想，如果那样做真的是不够谨慎。虽然28年过去了，但我仍旧记得清清楚楚。走进那个人的家，我把女儿放下来，然后我注视着那个老头的眼睛。他是给我看孩子的那个人的丈夫。 不知为什么，我感到很害怕，于是我抱起我的女儿走出了他们家。我在想，如果我那天把我2岁大的女儿放到那里，那么当她22岁的时候，还会有勇气一个人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山顶上，为一个原始部落做翻译工作吗？永恒会说明一切。这对传教士夫妇没有丢下女儿去逛街或者看电影，当妻子的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去服侍他人。把孩子丢下不到10分钟，悲剧就发生了。上帝的话语，昨天、今天、永远不改变。他告诉我们一个关于今日家庭的共同真理：年轻母亲的职位就是在家里照顾这个家，守护这个家，看守那些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人。如果不如此行，必定会导致上帝的道被亵渎。即便你不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出现，这也只能说明上帝像忍耐以色列人一样长期忍耐我们。但审判必定会来。上帝的道总是真实的、正确的。如果你通过忽略圣经中上帝的道来忽略上帝的话语，那么你就是在亵渎上帝、诽谤上帝的话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稍事放松一下，一起听一首歌曲。
是我的神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继续和您分享到的是由美国的黛比·普尔所著《妻子：荣耀的帮助者》第二十章的内容。第二十章的主题是料理家务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黛比分享：我应该顺服谁？如果你丈夫要你把孩子丢在日托班或者交给保姆而去工作，也就是说你丈夫要你做的与上帝命令你料理家务的命令相反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做呢？女人要爱丈夫并且顺服他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女人要料理家务，这也是上帝的旨意。你应该顺服谁呢？正是在这种冲突中，一个人对上帝坚定的信心会显出蓬勃的生命力。上帝会给你开一条道路，让你既顺服上帝也顺服你的丈夫。重要的是你的态度。如果你心里真的顺服你的丈夫，并且真心遵行上帝的旨意，那么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了上帝的义务。我们以后将会谈到如何进行呼求，但是现在要明白，如果你要在各方面都顺服，没有处心积虑说服丈夫，也没有违背上帝旨意的想法，那么你的呼求很可能会进入怜悯者的耳中。把你的道路交托给上帝，告诉丈夫你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然后向他表明你对孩子的关注，把令你进退两难的经文指给他看，告诉他你愿意在经济方面有所帮助，同时你也希望保护培养你们的孩子。问问他你如何能够做到两者兼顾。你的态度必须可信，不带指责，也不带有判断。不要有最后通牒或者造反的暗示。关键在于信任。要依靠你丈夫的智慧和引导，问问他是否有办法让你可以待在家里，同时你和孩子们可以从事点什么工作以帮补家用。问问他是否有什么地方可以节省开支，这样你们家单靠他一个人的薪水就可以维持生活。请求他给你一段时间试试，让他看看你是怎样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的。如果妻子能够表明他是真心真意的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要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并且他能更加朴素而又心满意足，那么大多数丈夫是会允许他们的妻子待在家里的。祷告，请求上帝改变你丈夫的心，以及你们的经济状况，准备好在生活方式上来个彻底的改变，上帝自然会援助那些信靠他的人。用电话、电子邮件、聊天室来引导你的家。圣经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说，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这节经文表明上帝对于年轻女子的旨意是要她 治理家务，不给撒旦把柄，让他辱骂自己的家庭。在前面的经文里，使徒保罗说出了年轻妇人做什么事会招致撒旦辱骂他的家庭，比如习惯懒惰，爱家闲游，不但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他们罪的总和就是以懒惰代替勤勉，爱家闲逛，流言蜚语，自以为意地论断别人的事。圣经让女人待在家里，就是因为她们生性爱闲逛，除了寻找乐趣无所事事。现代的一些发明创造可以让女人既待在家里，同时又不待在家里。我们可以足不出户，借助电话和电脑神游世界。但目前电话电脑对教会与个人的毁坏已远远超过其他东西。圣经箴言12:4说，才德的女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料理家务不仅仅是指要待在家里，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之中。一位帮助者应该做那些能挑战并激发孩子们创造力的事，他要保护他的家免受外界的影响侵蚀，他总能关注保护他的孩子，免得他们被自己所犯的一些罪恶伤害。他不会懒惰，他的孩子也不会懒惰，他会粉刷墙壁，修剪草坪，从而减轻丈夫的负担。他凡事竭力而为，并且教导孩子乐意服侍自己的爸爸。他会料理家务，这样丈夫回到家里的时候，这里便是一个安全、充满爱、井然有序的圣所。一个真正的帮助者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，而是让自己真正对丈夫有用。
在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关于料理家务这个主题，我们就暂且分享到这里了。节目最后，我们还是要共同来默想思考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好帮助者的特征：总是待在家里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在上帝派他驻扎的，在上帝派他驻扎的避难所里保护孩子的安全，不敢亵渎上帝的话，知道种什么就收什么的道理，是儿女在地上的守护天使。在家里善用时间，装点清洁喜乐的港湾。如果我们查考亵渎这个词，它在上帝的道里一共出现过十次。亵渎是一件可怕的事，查考包含这个词的经文，请求上帝教导你，让你对不按照他在提多书二章写给年轻妇人的八项命令生活，进而亵渎他的话语所产生的罪心存恐惧。热情好客，好客是持家者服侍他人的一种方式，在圣经里出现了四次。上帝告诫我们在服侍他人的时候要热情，你可以试试查找这四处经文，看看该如何向他表达你的热情好客。圣经彼得前书四章九节说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
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受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如果你也曾经阅读过《妻子荣耀的帮助者》这本书，或者你正在阅读，都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读书心得，期待你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听节目的朋友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愿上帝赐福你的家庭。
万物的 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做的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身百般恩赐